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东南亚国家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但是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星期五结束的时候未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标志着在拜登政府寻求扩大欧洲以外的反莫斯科联盟之际，东盟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峰会发表的公布说，关于乌克兰，就所有国家来讲，他们继续重申是尊重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公布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东南亚国家联盟避免公开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入侵行动，东盟按照共识规则行事，成员国对乌克兰的睇法各不相同。东盟成员国包括缅甸、越南和老挝等与莫斯科有着深厚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国家，以及新加坡。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因为俄罗斯入侵而对它实施是制裁的东盟成员国，其他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就寻求中立。在峰会的讲话当中，拜登完全没有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说他们都在谋求的是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有人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拜登指的是他政府的战略，目的是在于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军事野心带来的挑战。美国宣布了扩大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海上合作的新计划，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北京宣称几乎完全对这条水道拥有主权。中国在过去十年里面在这里是填海造岛，并且将一些岛屿军事化。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将拿出$60,000,000用于新的地区海事倡议，其中包括向东南亚国家转让船只，以提高这些沿海国家执行海事法的能力，并且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没有管制的捕鱼行动。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的官员对媒体说，他们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行动，他们需要与东盟更紧密地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会晤印尼外长雷特洛马苏迪的时候说，美国正在与一个东南亚集团合作，以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马苏迪说，印尼坚持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并且希望印尼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促进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问题是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的重要议题。白宫在星期四宣布了超过$1.5亿的新计划，包括对东盟的基础设施、卫生安全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说，欧盟与日本在峰会上提及涉及中国的议题是污蔑抹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欧盟与日本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了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表达严重关注，并且说将会深化有关中国的交流，包括香港局势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欧盟、日本峰会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及多项有关中国的议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日本和欧盟在有关会议上炒作涉华议题，污蔑抹黑中国，是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地区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这位发言人还呼吁日欧双方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集团政治和零和博弈。欧盟与日本5月12日在东京举行了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了这次的峰会，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他们仍然严重关注包括尖角诸岛周边海域在内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声明说，他们对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胁迫和恐吓的报道表达严重关注。中国将尖角诸岛称为钓鱼岛。双方仲表示将深化有关中国的交流，尤其是政治、经济和安全动态，包括香港局势和包括在新疆的人权问题。 一次欧盟日本峰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下举行，因此除了承诺进一步深化双方之间密切和全面的伙伴关系之外，双方仲是着重讨论怎样是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们在联合声明当中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他们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的侵略，从乌克兰所有领土上立即和无条件撤出所有军队和军事装备，充分尊重乌克兰在国际公认的边界里面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欧盟领导人仲说，欧盟希望在亚洲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他们说，亚洲是一个紧张的舞台，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发出警告，同时呼吁北京捍卫多边全球秩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柏林参加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北约可能扩展的问题将会是星期六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已经说，他们批准芬兰加入北约联盟。这个举措将会是斯堪地纳维亚各国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作出的一个重大的政策的转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说，土耳其不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他提出的理由是他们支持土耳其所认为的恐怖组织，比如库尔德激进组织。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说，他们正在关注有关瑞典和芬兰的事态发展，但他们不持赞同意见，任何北约的扩展都需要现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搞清楚土耳其的立场，同时重申芬兰或者是瑞典如果选择申请加入北约，美国将对他们的申请予以支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说，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使到北韩陷入大混乱，并且说要全力战胜疫情。北韩星期五又有21人因为发热死亡。北韩本星期史无前例地承认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此前北韩是声称自从疫情开始以来两年多时间里面是没有发现感染的病例，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韩正在进行严格的检测或者是治疗。专家说，北韩的病毒检测能力有限，而目前公布的感染病例数量可能只是实际数量的很少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香港警方拘捕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等四位民主派人士，多个台湾公民团体星期四召开记者会，痛批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已经掀开黑警治港的序幕。他们说，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大监狱，而李家超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香港不再享有自由和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近十个台湾公民团体，包括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在5月12日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声援遭受到香港警方拘捕之后现已交保获释的四位612人道支持基金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前岭南大学学者许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及歌手何韵诗。在台声援人士在台湾立法院外高喊抗议黑警、恐怖统治、人道支持无罪的口号，全力支持四位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其他遭中共同港警罗织罪名而身陷囹圄的人权捍卫者。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冯兆天在记者会之中表示，香港在港版国安法的约束之下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监狱，出不到来亦都入不到去。他说，港警出身的后任特首李家超才刚刚当选五日就已经掀开了黑警治港的序幕。
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过去是一个警察出身，作为一个港警，作为一个武官，在中共底下，然后他作为唯一被扔点的候选人。
冯兆天说，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过去一个警察出身，作为一个港警，作为一个武官，在中共底下他作为唯一被阴点的候选人，在没有任何竞争底下顺利当选。他上任之后唯一的工作就是确保香港接下来不会再有任何的民主或者是自由。受北京恩典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5月8日以超过 99% 的得票率当选香港特首，将会在7月1日上任。台湾公民团体表示，距离李家超当选只不过是数日， 港警就對準由香港泛民主派所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開出第一槍，再次突顯港版國安法的荒唐性和暴力的一面。612人道支援基金成立的目的是為所有在反送中運動之中被捕，即無論什麼罪名被捕的受傷或者有關人士提供的人道的支援，包括醫療費用、心理精神輔導費用、刑事民事法律費用、緊急經濟援助等的支援。該基金其實在去年10月底就已經解散並且停止收款，但是因它的兩年內直接支援受助人的金額高達2億1300萬的港元，大約是2700萬美元，遭受到港警鎖定並指控有失當處。它的信託人之一的許寶強在5月11日晚間在香港機場準備出境的時候被逮捕，另外三名信託人包括90歲高齡的陳日君、吳凱兒和何韻詩亦都接住被捕，四人的罪名都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對此最新逮捕的事件，台灣立法委員管碧玲特別力挺612人道支援基金，她高聲譴責李家超還未有上任就積極對北京表態。管碧玲說這次逮捕的罪名是勾結外國勢力，但被告的其實都是政治良心犯，他們都是不懼打壓堅持留在香港對抗極權政府的自由主義者。
香港国安法的起点是2020年6月30日，可是经由这样的恶习，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预测集权政府的打压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管碧玲在记者会上面表示，香港国安法的起点是2020年6月30日，但是经由这样的恶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预测极权政府的打压，它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呢？極權政府對於香港自由主義的打壓是一波接著一波，香港的處境會越來越艱難。管碧玲呼籲台灣政府在政策可行的框架之下繼續力撐香港。位於台北的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解釋，可能同六四有關，他說這些是非常中國式的思維，因為北京在每年六四的前一兩個月都會整肅或者逮捕一批麻煩人物以殺雞儆猴，輕者將他們軟禁到六四週年之後再放人。他認為李家超依樣畫葫蘆，在反送中三週年和六四週年前夕向北京政府書城。
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够惨了嘛，已经是内外交迫了。对方为什么会把香港交给李家超，就是因为李家超作为一个武官种族去进行实质上的警察政治，李家超政权的第一份成绩单嘛。这个时间点刚好又配合反送中三周年，那我想是一石两鸟了。
吴若仁对美国之音话，因为习近平目前已经够惨，已经是内外交迫，所以他为什么会将香港交给李家超，就是要李家超作为一个武官总督去进行实际上的警察政治，李家超政权的第一份成绩单。而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又配合反送中三周年，他想这些是一石两鸟。吴瑞仁又指出，北京目前的盘算是彻底阉割香港的政治性，令到香港完全内地化，更是全面铲除有一定影响力的香港人和自主独立的政治批判的声浪，更是保留香港的经济金融功能来到连结国际社会。这一次90岁高龄的司机主教陈日君亦都被治罪，引发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弹。来自比利时旅居台湾的天主教神父吴伟立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主教陳日君是香港的良心，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名聲和地位，因此他未來若被定罪甚至入獄服刑，北京恐引發宗教界的抗議。吳偉立亦呼籲台灣人積極發聲，為香港追求公義良知的人給予支持。台灣學者吳若仁是曾經遭受到港媒大公報點名為鼓吹港獨、涉顛覆政權、違反港版國安法的第一個台灣人，對香港有深入研究的他表示，按照極權政府的慣例，一旦俾咗四個人罪名，港府接下來會開始羅織證據，進行所有的收集，下一次正式逮捕之後將會進入偵訊並被收押好長的一段時間。不過他說陳日君主教 吳凱兒律師都享有國際聲望，如果仍然以港版國安法來到治罪，香港政府恐怕騎虎難下。
中国把刘晓波整死了，你今天敢整死陈日军吗？我认为不敢。我觉得他们现在把自己搞进一个难局当中。我不确定这个剧本是香港写的还是北京写的。
吴瑞仁话：中国将刘晓波整死咗，但你今日敢整死陈日军咩？他认为不敢嘅，他觉得港府目前已经将自己搞入一个难局当中。他不確定這個劇本是香港寫的因為是北京寫的，他們今天搞了幾個在國際上聲望這麼高的人又用這麼重的罪，他很困惑到底港府要怎樣來到收尾。吳若仁表示，香港傀儡政權兩年來持續對香港市民宣戰，系統性摧毀香港的公民社會，將香港快速極權化，目前北京又派出他所說的專業刽子手李家超，這些代表恐怖統治還會在香港持續下去。吳若仁認為，台灣經歷過白色恐怖，非常理解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紅色恐怖，他呼籲台灣擔任羅馬教廷耶路撒冷聖母騎士的前副總統陳建仁應帶頭發聲聲援陳日君主教，他說國際社會要持續為香港發聲，才能夠令到港府有所忌憚。
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海外人士推动大翻译运动，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内部疫情与经济下滑、外部国际孤立的形势下，
吴若仁话：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海外人士推动大翻译运动，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内部疫情和经济下滑、外部国际孤立的情况之下，他们看到中国对国际开始让步。李明哲讲得没错。面对这些声利内掩的独裁者，他们绝不可能忍气吞声寻找私下解决，他们必须大声疾呼，创造舆论，令到独裁者感到压力。吴若仁还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分开审视政治庇护和移民对于深陷即时危险急需救援的香港民主运动参与者，应当启动庇护机制，而对于已经来台的香港年轻人，台灣應當基於人道原則協助他們長期在台灣拘留，開創新的人生。以上是美國之音金谷台北的報導。
美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星期四就中國強制摘取人體器官的做法舉辦線上聽證會，聽取專家學者和親歷者的證詞。主持听证会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必须停止中国这种野蛮的做法。作为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的开场当中说，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但包括上海在清零政策下的例子告诉大家知道，中共百年来始终将人民放在最后，颠倒人权普遍性的原则，无所顾忌并且残忍地将人民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說，這種完全無視人的尊嚴的做法，沒比強摘人體器官更顯而易見。他說，讓良心更加震驚的不單止是似乎為了滿足器官移植所需要的器官而處決被宣稱為國家敵人的人，而且也是一種明顯的懲罰形式，實際上更加是一種種族滅絕的工具，目的在於剔除被國家視為不受歡迎的少數的群體。一次听证会召开的一个月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马修·罗伯逊与以色列医生雅各布·拉维合作，在美国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所发表的一篇经同行审议的研究报告，通过考察与器官移植相关的中国医学论文之后，认为中国医护人员在未遵守医学标准的程序，也就是在未确认脑死亡的情况下就摘取器官。罗伯逊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这些结论显示中国的医疗机构与公安系统之间特别密切的长期的合作，而且这些移植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来自政治犯，这个也都令到中国的外科医生参与了医学法外处决。罗伯逊共同撰写的这份研究报告考察的中国医学论文都是在1980年到2015年期间发表的。罗伯逊说，中国在2015年之后是否还存在这样的做法，目前还未清楚，查不到相关论文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停止刊登相关的论文，也有可能是中国进行了改革。中国宣布2015年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的来源。 但是罗伯逊在听证会上面指出，中国当局表示到2023年将会进行50,000宗来自自愿捐献者的器官移植，但是鉴于中国过去并没有自愿捐赠的系统，出现过器官登记数据造假和移植医生参与摘取死刑犯的器官，这些器官的真正来源仍然令人产生疑问。话鉴于近几年来在新疆对新的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拘押，系统性血液的检测和生物监控，这些问题现在尤为迫切，他们明显容易受到这种形式的伤害。维吾尔人曾经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担任外科医生的安华托蒂，在听证会上讲述了他1995年的时候依照领导的命令参与摘取一名被行刑死囚的器官的经历。他说当他开始摘取手术的时候，死囚的身体是抽搐，表明他仍是生存的。说他和过去的其他人被告诫当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之后边个亦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但是安华托蒂说，当2016年开始有报道说中共当局在新疆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没办法找到进一步的解释，他们怀疑中共正在为器官买卖建立全国的数据库，而大规模集中营的建设使之变得更为便利。曾经对中共强摘器官进行调查并且著有屠杀一书的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说，他通过对新疆集中营的生还者和证人的走访调查之后，认为28岁左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类会被要求接受全面的血液的检测，为了与器官移植的接受者配对，因为28岁被中国医学机构认为是器官成熟的理想年龄。他说据一些证人说，一些人在血液检测之后就会被戴上有颜色的手环，然后大约一星期之后就会在半夜被带走不知所踪。他在听证会上说，来自大约20个集中营的证人证词惊人的一致，营地中每年消失的比例当中的 2.5% 到 5% 是28岁这个年龄群。他说如果被关押的人数是100万，这样被摘取器官的人数预计是 2.5 到5万。2019年在英国伦敦设立的一家独立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做法在中国持续多年，规模显著，法轮功学员可能是这类器官的主要来源。这个名为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还说，对维吾尔人的系统的迫害和医学实验是更为近期出现的情况，有关这个群体被强摘器官的证据可能以后会出现。这个法庭的主席英国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亦都出席了星期四的听证会，他曾经参与前南斯拉夫战争罪问题国际法庭的起诉工作，亦都是目前另外一个独立法庭维吾尔特别法庭的主席。他说独立法庭由第三方非政府组织活动团体委托设立，但是法庭本身是非活动性质的，法庭成员提供的都是公益服务，法庭得出的结论不受任何可能引起偏见的外部因素影响。中国方面在2019年的独立裁决之后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一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近年来加强了对器官移植的管理。但是史密斯议员说，虽然中国共产党声称开始对移植系统进行了改革，而且减少移植旅游，但是正如听证会上的证人和专家所言，令人不安的故事仍然继续被曝光出来。他说西方尤其是医学界人士必须审视自身，以避免成为这种在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道德的同谋。史密斯此前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民主党众议员苏奥奇共同发起了一项的法案，以打击强摘器官，阻止中国共产党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这项名为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将对强摘器官负有责任的外国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器官移植所需要的某些外科仪器，并且要求国务院就外国强摘器官问题提供年度报告。史密斯议员说，他们是需要齐心协力制止这种野蛮的做法，不单止在中国，而且对于全球的推动者来讲也都是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5月12日星期四，东盟领导人正在华盛顿出席为期两日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虽然美国表示不会让东南亚陷入新冷战的局面，但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东南亚越来越成为美中的竞技场。分析人士说，其实东盟因为美中竞争已经产生裂痕，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有些倾向美国，而柬埔寨、老挝和文莱就偏向中国， 而东盟第一大经济体印尼就是东盟国家当中最中立的，美国和中国在印尼看来都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5月9号菲律宾举行总统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的仔小费利南德马科斯获得压倒性胜利。小马科斯被认为是菲律宾所有总统候选人当中对中国最为友善的。不少媒体分析说他有可能延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做法，令到菲律宾更加接近北京。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小马科斯曾经表明过他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他倾向于搁置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决议，同北京进行双边对话，避免同中国矛盾升级。不过小马科斯亦讲过他希望维持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他甚至说他会继续美菲之间的重要军事协议，也就是访问部队协议。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在5月11号在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说，美国希望同小马科斯有一个好的开始，而且美国已经同他进行了接触。他说他理解到美国同小马科斯的关系会因为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而受到挑战，开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美国希望杜特尔特总统后期的菲律宾与美国回升的战略关系当中可以得到继续。坎贝尔所讲的历史问题指的是美国在1986年支持推翻小马科斯父亲的专制统治，而另外2011年美国夏威夷地方法院以没有遵守到1992年人权诉讼判决为理由，裁定小马科斯及他的妈妈藐视法庭罪成立，并且对他们处以3亿5300万美元的罚款。菲律宾德拉萨列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德卡斯特罗星期一在菲律宾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边个当选菲律宾总统都被迫要考虑到菲律宾的民情。在被问到怎样去看待小马科斯的亲华立场的时候，他说不理边个担任菲律宾总统，他都要考虑政府机构以及军方的态度。军方历史上对中国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外交官亦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他们总是经常担心中国会做任何的事情。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中国对菲律宾的强势态度，以及中国对菲律宾诉诸武力的企图，都影响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看法。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东南亚世态报告显示，菲律宾人在东盟所有国家当中最不信任中国。在被问到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的时候，他说除了历史上菲律宾是美国的条约盟友之外，菲律宾和美国还有跨国联系，这种关系很重要。他说每一个菲律宾家庭都有一个美国亲戚，当我们去到美国的时候，可以看到菲律宾裔美国人不理是在华盛顿或加州都可以和他们产生联系。菲律宾人看到的是美国是一个个体，这个和菲律宾对中国的看法形成对比，而中国人对菲律宾来说是一个群体。德卡斯特罗认为杜特尔特总统后期对中美态度的改变亦同菲律宾社会以及他自己政府内存在的美中立场的两极化有关。杜特尔特上任之后不断向北京示好，甚至宣布同美国分道扬镳，但因为北京并没有履行帮助菲律宾建设基础设施的承诺，同时亦在南中国海动作不断，杜特尔特就重新向华盛顿靠拢。在被问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强大经济影响的时候，德卡斯特罗说就算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菲律宾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最后成为我们的唯一客户。德卡斯特罗说菲律宾非常清楚中国怎样利用贸易关系向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菲律宾在2012年亲身经历过，并且看到中国怎样利用它来对付澳洲，所以最好的保险就是确保我们在贸易和安全要求方面具有多样性。和东盟的很多其他成员国一样，为了避免美中之间选边站，菲律宾加强了和日本的关系。在今年4月，菲律宾和日本首次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德卡斯特罗说中国作为一个邻近菲律宾的大国，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华复兴的野心都令到菲律宾人担心。他认为在外交上小马科斯不会好像杜特尔特这样有强大的回旋余地，对小马科斯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 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三特别提到美国和新加坡的强大和深刻的战略关系。新加坡是东盟十国当中唯一和美国和欧盟一起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和制裁的国家。不过新加坡强调制裁俄罗斯并非选边站，而是捍卫基本国际原则和国家利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四月初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在提到和美国的关系时候，李显龙曾经说近80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了重要和建设性作用。而新加坡一直通过言论和行动去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存在。新加坡和美国在经济、国防和安全问题上有大量的双边合作。新加坡是美国的第二大亚洲投资国，而美国就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在国防方面，新加坡是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为美国长期开放本国的海空军基地，同时新加坡空军可以在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但是李显龙同时亦对美国说不要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孤立中国。李显龙呼吁美国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处理，不要将乌克兰战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这样做会自动将中国划到错误的阵营，而这样做会令到美中关系更为复杂。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支持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一带一路倡议。2019年新加坡和中国甚至签署了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在美中之间不选边站，和两者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是新加坡亦是其他东盟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但是亦有观察人士说，新加坡现在越来越接近美国。不过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就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越来越意识到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有可能要被迫选边站，所以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一起拓展和第三方的关系，期待这一日不要到来。钟伟伦说，新加坡和很多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做的是尽可能多发展关系，不单止和美国和中国，而且和其他的东南亚和印太地区有利益的大国，包括日本、澳洲、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等，希望他们能够帮助避免被新加坡要面临必须要在美中之间选择一方的局面。除此之外，新加坡还积极和其他国家一起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区域秩序。新加坡和东盟其他国家一起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新加坡亦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成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海军表达了有兴趣维护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后，新加坡为他们提供了港口。钟伟伦说，他能够想象的新加坡被迫要站队的最坏的状况，就是印太地区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台湾海峡发生类似乌克兰危机的战事，这样新加坡或者是菲律宾就被迫要决定他们是否要给美国军舰停靠并且给予支持。至于越南方面，越南总理范明正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说，越南对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感到兴趣，希望帮助实现印太经济框架设定的四个支柱，也就是供应链弹性、数字经济、气候变化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地区新的经济合作框架，有人认为目的是位于抗衡中国。越南和美国曾经是越南战争当中的敌对双方，但近年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共同需要，将美越两国关系持续向前推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华盛顿六年前还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拜登政府对和越南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注。2021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亚洲的时候，越南都是他们访问的其中一站。美国和越南现在是全面伙伴关系。奥斯汀和贺锦丽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希望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但未能够成功。不过分析人士就说，鉴于两国目前在海上安全和海域感知能力方面的合作，美国和越南已经享有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美国和越南目前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不同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越南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联合国就这个问题的所有投票当中都投了弃权票。而另外，越南亦不是太可能支持针对莫斯科的制裁。 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话，美国肯定会坦诚地同东盟国家交流美国对乌克兰危机嘅睇法。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东南亚项目资深研究员莫瑞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越南这样做并非亲中，而是亲俄罗斯。他说这个不会令到越南对中国更加亲近。希伯特认为就好像对印度一样，美国对越南的选择应该要表示理解。始终过去二十几年来，俄罗斯是越南最重要的国防伙伴，越南八成以上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俄罗斯。至于印尼方面，印尼亦认为俄罗斯的问题正在面临来自美国压力。印尼今年担任 G20 国集团的主席国，今年11月将主持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虽然受到美国和西方部分国家反对，印尼坚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 G20 峰会。作为妥协，印尼同时邀请了乌克兰总统参与，但是美国说这个并不足以令到拜登总统可以出席 G20 峰会。印尼阿克马德亚尼将军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尤汉尼斯苏莱曼在一封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印尼不想疏远俄罗斯，因为他需要俄罗斯作为平衡美国和中国的替代力量。他说印尼亦不希望被视为屈服于美国压力，因为这样做将会使到印尼总统看来是很软弱。苏莱曼说，对印尼来讲，无论中国和美国，即是危险亦是机会。一方面，印尼希望从美国获得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免受到中国影响。但另一方面，印尼不希望美国过度主导该地区，以至于威胁到印尼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和影响力。苏莱曼说，印尼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大鱼，他想要的最后一件事是一条更大的鱼去接管这个池塘。苏莱曼说，印尼亦视中国是一个威胁，中国邻近东南亚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好战。他说印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视印尼的华裔人口是威胁，认为他们从内部进行破坏，同敌方屡应外合的第五中队。而同时，印尼就羡慕中国自从1990年代以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渴望中国在印尼投资。苏莱曼说，从目前来看，印尼希望美国更加积极参与到印太地区，以减少中国的威胁。印尼目前加强了同美国在军事方面合作。今年8月1号到14号，印尼同美国军方将会继续举行年度双边演习哥鲁达盾2022演习。届时来自英国、澳洲、日本等国的14个国家军队亦会参加。虽然是这样，印尼同伊朗、俄罗斯等美国眼中的对手亦保持着良好关系。虽然印尼在军事、反恐、发展等方面都同美国有合作，但是对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动向又保持警惕。在泰国方面，泰国是美国在亚洲最早签署军事合作协议的盟国。不过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掌权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泰国军政府采取了多重的制裁措施。泰国军政府随后加强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过现在泰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些问题。2017年泰国曾经向中国购买三艘潜水艇，但是由于德国拒绝向中国提供交易文件当中列出的潜水艇发动机，泰国最近表示可能会取消购买合同。而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打算在东南亚地区建造一条泛亚铁路，在泰国段遭遇严重的延期。泰国和美国的接触又开始热络起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加强总统泰国的高层活动。今年2月泰国和美国继续了代号叫做金色眼镜蛇的军事演习。泰国认为这个是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关键机制。在马来西亚方面，马来西亚将今次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当作成是吸引美国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机会。除了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雅各布之外，马来西亚还派出了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率领的美国贸易及投资代表团。马来西亚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马来西亚和中国同样是南中国海的主权星锁国，有时亦会发生冲突。2020年中马两国在海上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马来西亚对中国在南中国的做法不满，不过他们并没有出声，但是他们不出声并不代表这件事不会令到他们心烦。 至於柬埔寨、老挝同文莱，应该是东盟国家当中最倾向中国的了。柬埔寨是今年的东盟主席国，分析人士说在今次的东盟峰会当中，在讨论中国议题的时候，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反应，他到底是保持沉默，又或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去反击美国呢，是值得关注。柬埔寨不单止在贸易和投资上依赖中国，在安全问题上亦越来越希望同中国靠近。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2022年年度调查，假如被迫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话，文莱、柬埔寨、老挝分别有 64.2%、81.5% 以及 81.8% 的民众认为应该选择同中国站在同一边，而同其他东盟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就算柬埔寨同中国关系是非常之铁杆，柬埔寨近年来加强了同日本的关系，老挝亦同日本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在缅甸方面，2021年2月因为发动政变，缅甸军政府受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制裁，缅甸被迫要依赖中国。缅甸军政府是东盟十国当中唯一没有受到拜登邀请的国家。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三在记者简介会上说，缅甸亦将会是这次美国及东盟峰会重要的议题之一。缅甸问题已经造成了东盟的分裂，部分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就呼吁缅甸恢复民主制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就保持沉默。但是为了不想完全受制于北京，缅甸军政府引入了俄罗斯力量和莫斯科积极的合作，而同时俄罗斯亦通过缅甸更加广泛地在东盟建立一个强劲的立足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缅甸的将军说俄罗斯的行动是正确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中国广核集团将很有可能完全退出他们在英国的核电项目，这个曾经是中国在英国和欧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在2015年习近平访英的时候签署，被习近平誉为是开启中英合作黄金时代的旗舰式投资。除此之外，中广核也都曾经试图参与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核电站建设项目，但是都黯然出局。国家安全问题亦都成为欧洲各国拒绝中国核电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主要的理由。核电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但是在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中广核在内的三家中国核电公司列入事实上的禁运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正在将美国的核能技术转化为军用。中国广核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总部位于广东深圳，是由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的央企，亦都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的核电企业。中广核参与的英国核电的项目有三个，分别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恩克利国、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塞兹韦尔，以及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韦尔。三个项目都是由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投资参与，最大股东是法国政府，拥有 84% 的股份的法国的电力集团一直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曾经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技术负责方。2021年6月被曝光发生少量核泄漏的台山核电站，亦都是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拥有的，中方占70%，法方占30%，并且由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公司法马通提供反应堆的技术支持。在英国的这三个核电项目当中，总投资额是180亿英镑的恩克利国斯核电项目，中广核占 33.5% 的股份，是最早获批动工的。这个设施是现有英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之一，建成后预计将满足全英国 7% 的电力需求。这个项目亦都是自从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当时欧盟境内的首个新建的核电站。但是2016年7月英国公投选择是脱离欧盟之后，时任的新首相特雷莎梅政府在核电站正式协议签署之前，表示需要进一步是审核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时候在英国的国内已经出现如果由中国公司参与兴建核电站，将会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声音。 不過宣布推遲批准這個項目的決定，很快就引來了法方和中方的不滿。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推延之後，英國政府正式批准這個項目。2017年5月，項目的主體工程正式動工。今年3月，法國電力集團說，由於烏克蘭衝突、供應鏈中斷和通貨膨脹等原因，恩克里國斯核電站項目將會出現新的延遲和成本超支，而上一次更新施工進度是2021年1月。當時給出的時間表是工程完工將被推遲6個月至2026年的6月，成本將額外增加5億英磅，達到220至230億英磅。除此之外，如果中廣核被剔除出投資方的話，法國電力集團將要為恩克里國斯提供幾十億美元的額外資金。另外兩個核電項目亦都正在加緊移除中廣核的步伐。布拉德韋爾 B 核電項目是三個項目當中唯一一個中廣核將作為主要開發者的項目。這個項目的官網上沒有給出這個項目的總預算額，即是說建造成本將非常可觀，但是影響項目開發的變量太多，因此現階段沒辦法提供確切的數字。中廣核持有該項目 66.5% 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項目將會使用中廣核設計的華龍 HPR1000 反應堆技術。而塞茲韋爾斯核電項目的總預算是200億英磅，中廣核擁有其中 20% 的股份。在2020年9月 ,BBC 報道說，英國政府正在尋求能夠取代中廣核電在塞茲韋爾斯的投資者，而且鑑於安全問題和外交關係惡化，中廣核不是那麼可能繼續進行布拉德韋爾 B 的投資。一年後的2021年7月，金融時報就報道，英國政府正在探討如何將中廣核從英國未來的所有核電力的項目當中剔除。能源和核政策方面的獨立國際分析家斯奈德在接受美國之音郵件採訪的時候說，美國的態度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他說他不認為基本的安全問題是決定排除中國核電製造商的主要動力。美國政府已經將關鍵的中國核電供應商中廣核和中核，甚至營運台山核電廠的法方和中廣核聯合公司列入黑名單，這個成為了這些中國公司被排除在外時候的一個強而有力的論據。但由於這些訊息都是停留在討論階段，行政程序仍是持續進行當中。2022年2月，英國核監管辦公室和環境署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中廣核的華龍一號通過英國通用設計的審查。英國環境署相關負責人說，這個設計已經通過了嚴格的評估，得出的結論認為該技術能夠達到期望的高標準。這個聲明對於正在被慢慢推出賽道的中廣核來說，雖然沒辦法是做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對於中廣核未來在歐洲以外的市場開拓似乎會有不少的幫助。泰晤士報說，英國批准中國設計的核電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將增強北京將核技術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希望。據每日電訊部在5月8日的報導當中說，隨著中廣核的漸漸遠離，法國電力集團對核電項目的未來財務狀況表現出強烈的擔憂。該報導引述消息人士的評論說，中廣核可以退出恩克里國，尋求其他公司購買他們持有的股份，現在其他唯一可能的投資者是英國政府。在歐洲不會有其他公共事業公司感興趣，亦都不會有其他可能的投資的來源。中廣核很樂意現在就離開，因為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英國安全監管機構對他們設計的認可，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銷售。除了英國之外，中廣核亦都曾經深度參與了捷克和羅馬尼亞的核電項目。2010年9月，中廣核開始接觸參與羅馬尼亞切爾納沃德核電站3號和4號機組，預估總額是60億歐元的建設項目。在2013年，中廣核與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簽訂意向書，並且在2014年的公開招標當中成為了最後的贏家。但是之後這個項目進展緩慢，直到2019年5月，雙方才簽署了初步協議，計劃成立相關核電站建設和合資企業，中廣核將擁有 51% 的股權。2020年5月，時任的羅馬尼亞經濟部長波佩斯庫要求停止與中廣核進行有關核電站新機組的談判。在6月，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宣布撤銷去年中羅雙方簽署的核電的協議，與中方解除合同後將重新對外招標。同年8月，羅馬尼亞總統約翰尼斯與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簽署能源合作聯合聲明。十月，羅方在華盛頓與美方簽署了兩個政府間民用核能合作協議，包括翻新切爾納沃德核電站一號機組、修建三號和四號核反應堆。波佩斯夫曾經多次表示，這些決定的作出是基於羅馬尼亞與美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選擇。從2009年開始，中廣核就與捷克能源集團建立聯繫，嘗試參與杜科瓦尼和德梅林的核電項目。中捷雙方在這一年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明確將在核電工程各個領域加強合作交流。在2016年3月習近平訪問捷克期間，中廣核與捷克能源集團簽署了核能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合作的備忘錄。但是在2020年4月，有媒體披露捷克政府秘密通過了關於杜科瓦內核電站新機組建設招標的安全規定，其中提到將確保有戰略風險的企業不會中標。2021年1月，時任捷克公務部長的卡雷爾哈佛利切克公開表態，說捷克各個政黨已經達成共識，應該將中國公司排除在捷克建造新核電站計劃的招標之外，理由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同年9月27日，捷克總統澤曼簽署了議會兩院批准的低碳法，其中規定將俄羅斯和中國公司排除在杜科瓦尼核電站新機組建設的潛在參與者名單之外。這個法案規定在機組的建造和其後的續運行當中，只可以使用加入1996年國家採購國際協議的國家技術，這個協議不包括俄羅斯和中國。捷克國際問題協會中國問題研究員菲利普·謝博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說當時討論的結果是這家中國公司對投標根本不感興趣，因為他認為審視捷克政府決策的時候，或者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排除中國公司並不是一個大的問題，中國沒有被視為一個真正的競爭對手，所以他認為將中國排除在外比較容易，因為沒有人理解中國真正對招標是感興趣。從中廣核正式加入英國核電項目開始，質疑中國公司參與興建核電站將威脅英國國家安全的聲音就不絕於耳。2016年8月，法國電力公司旗下負責英國業務的法國電力能源首席執行官德里亞斯專門在星期日電訊報寫文章，強調對中廣核的了解與信任。利亞斯說，因克利國核電站的控制系統遵循常規安全做法，將不會與外部信息系統或者互聯網相聯，而且所有核電站的員工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將經過嚴格的審查。他在文章當中還說，英國獨立的核能監管機構認為因克利國的安全問題都得以妥善重視，已經發出了因克利國用作核電站的許可證，興建因克利國私核電站的技術是成熟的，消費者將承擔的電費都是固定的。法國電力能源公司和他們的中國合作方作為投資者，承擔了工程的風險，納稅人不用花錢。但是法國電力集團為合作夥伴辯白，在現實的政治考慮面前是單薄和無力的。能源和核政策方面的獨立國際分析家麥克斯萊德說，在英國訂購這兩座位於因克利國斯的核反應堆之前，安全問題都曾經被提出過，並且之後被排除出議程。但是在任何一個國家實施中國的反應堆技術，情況都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對於好像核電站這樣的戰略基礎設施來講，安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對於電力供應和分配的網絡攻擊已經有發生的先例。丹麥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江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都是表示，
突然撤資了，外國政府或者是個人可以進到控制的中枢系統，那麼就有這個可以突然讓你這個整個這個核電廠停了的風險。
他說如果外資突然撤資，或者說外國政府或者個人可以進到控制的中枢系統，那就有可能突然讓核電廠停止的風險。這些討論安全的人提出來的就是這種根據，如果突然將核電廠停了或者對核電站搞破壞，那就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一個是核風險，二就是國家能源的安全和國民經濟會受到威脅。但這種國家安全的理由背後，更多的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慮。
對於這個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interest 這個定義其實是很宽泛很有弹性的，很多政府也选择不把它具体的定义下来。
江洋話：對於呢個國家安全嘅定義，其實係好寬泛，而且好有彈性。好多政府亦都選擇唔理佢具體嘅定義，即使係外資審查法裏邊。咁樣喺每一次審查嘅時候，政府就有更多嘅彈性。近年嚟，歐盟對於中國嘅態度有好多嘅轉變，強調除咗競爭夥伴、合作夥伴，亦都係系統上嘅競爭對手。所以而家有啲西方國家對中國嘅投資係更開放一啲，比如意大利、希臘。但是在英國、美國包括瑞典其實都是很敏感的。
Basically, the whole approach to China changed of the Czech government, so it was not anymore that interested 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謝博克亦都表示，基本上捷克政府對於中國的態度已經完全改變，已經不再對與中國的合作感到興趣。近年来关于台湾和人权方面的讨论亦都在增加，虽然过去10年里面来自中国的投资有相当明显的增加，但自从2018年以来就一直是减少，因此中国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捷克的一个主要合作伙伴。不过虽然在核电领域受挫，中广核还是在欧洲的新能源领域找到了立足之地，它的风电和光伏项目分布于法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旗下的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更加已经成为法国第四大独立发电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在事关未来移动性的某种矿物方面，西方正是力争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西班牙西部边远地区的一座并不起眼的山，有可能成为这场竞赛的游戏改变者。瓦尔德弗洛雷斯坐落在人口大约10万的卡塞雷斯的城外，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远离游客的喧闹，但是它已经被指定为是一个是可能的锂矿所在地。如果计划获得批准，据估计这处地点每年提供的锂将会足够用于40万架特斯拉 Model 3的汽车的可充电电池。更为重要的是，在锂矿旁边还将有一家的加工厂将原材料生产为电池级的锂，这个将会是欧洲的首家。电池级的锂是为下一代电动汽车提供驱动力的矿物质之一。全球各个经济体都试图摆脱以常规燃料为动力的引擎，对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经促使一些小型的采矿公司是脱颖而出，他们寻求锂、钴和稀土，而且希望在欧洲开矿和建立加工的能力，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自从新冠大流行病导致经济减缓和供应短缺之后，英国和欧洲加快了努力，争取为自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和飞机引擎的关键的矿物质建立安全和独立的供应链。随着各个公司寻求减少他们的碳足迹，不需要长途跋涉的金属加工成为一个环境的目标。目前大多数在阿根廷、澳大利亚或者智利开采的锂被送往中国，加工成为可以用于汽车和其他产品的电池级的锂。但是这种电池级的锂被送往西方用于汽车电池，在这个过程当中留下了相当大的碳足迹。矿物供应报价机构标准矿物情报的卡斯帕罗尔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在欧洲和美国有一场全球性的竞赛，要在锂加工方面改变对中国的依赖，这个是制造汽车电池的一个关键的元素。目前中国控制住59%的加工厂，美国控制住4%。根据标准矿物情报的数据，欧洲并没有大型的加工厂。希望在卡塞雷斯开矿并且启动加工厂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新能源公司希望改变对中国的依赖，这个项目价值是6.33亿美元。不过这家公司在卡塞雷斯遇到了环境保育人士和当地官员的阻力，预计一名法官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就这个项目作出裁决。埃斯特雷马杜拉新能源的首席执行官拉蒙希梅内斯通过 Zoom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不单止是拥有锂，重要的是拥有加工处理的能力，这样就可以用于电池，他们目前在欧洲并没有这种的能力。他说他们不想将锂运到中国加工然后再运回来，因为这样他们是在这里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将它释放到大气层，这个造成了大面积的碳足迹，对环境是不利的。中国目前拥有锂市场的大约60%到70%。希梅内斯估计到2030年欧洲将会达到15%，美国将会占有12%。 希梅内斯话，喺听取咗环保人士对该项目造成嘅环境冲击嘅担心之后，该公司修改咗计划。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